说够了，也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查经，弟兄姊妹同心祷告。
哎，多祷告吧。
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在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里面，我们奉你的名一同聚集。主啊，正像你经上所说的。你的话就是天上的粮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光吃饭而不行动，我们吃的饭是没有意义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吃饭，也要行动，我们要明白真理，也要实行真理。正如你经上所记，我们不是单单听到的人。而且是必须成为一个行道的人，主啊，因为你说了，不是在听到的时候蒙福，而是在行道的时候才蒙福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也愿我们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同时也愿我们遵行你的心意。主啊，好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，也使我们成为。真正的蒙福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我主的手中，愿主的灵继续怜悯我们，继续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，使我们能够把握住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。我们再一次把感恩、敬拜、把一切颂赞、荣耀归给我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纪念主啊，你所应许的一切的话语，在以色列这个你自己的选民当中，愿这一切旨意都成就。谢谢主，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上一次呢，基本上大概的走过了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。那么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边，可以说是整卷以弗所书当中啊，就是在介绍它的主题啊，就是在介绍，这个基督徒啊，他蒙福各样的属灵的福气，属天上属灵的福气。那么，为什么只是说天上属灵的福气？那么地上的福气难道不重要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当我们有了天上属灵福气的时候，地上一切的福气随之而有。所以这些东西是属世的这些东西呢，是不需要再被强调的。但是属天的东西是需要被强调的，因为属天的东西是看不见的，是需要用信心来领受的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边就说啊。神既不吝惜他的独生爱子，啊，这个已经把他赐给我们了，那神岂不把一切这个万物都和他一同来赐给我们吗？所以，就像一个孩子是吧？他跟他的父母，只要确认这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，那么父母的遗产不都是他的吗？对吧？所以现在先不谈遗产是什么，先谈确认这个亲子的关系。有了这个亲子的关系，其他的一切都有了。所以在这里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福分，是吧？那个特别是所谓的物质上的、现实的这些福分，那一些福分也是福分。但是神要首先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，对吧？而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如果这个关系错了，那么给你这些物质的福分也没有用，都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失去，并且要永远的沉沦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跟父神跟造物、造我们、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牺牲自己的，我们的神 来恢复正常的关系。关系正常了，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我们的。所以这一个先后的次序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先把与神的关系处理妥当，其他的问题随之而解。所以这个先后的次序，我们弄清楚了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，这个以弗所书啊，保罗。他在纪念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要先把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写给教会，然后让他们先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了，然后其他的问题都随之而解决。当然，在以弗所书的下半部分，啊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如何的去应用这个属灵福分的原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么那一些呢？他并不是这个真正他的目的啊，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应该这样处理那样处理。当然，他顺带的也有了这个作用啊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来检查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福分里啊？有了这样的福分，你必然有这样的表现，对吧？所以你没有这样的表现，你怎么能知道你自己在这个福分里面呢？对吧？所以这个福分才是根本的。那么，在整个以弗整卷这个以弗所书信的里面啊，既然是谈到这么多的福分，那么这个福分的关键我们得来的，那么就是第二章第八节的这句话，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啊，这个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边呢，它是这个神的恩典是透过。通过啊，这个用这个英文里边叫 through 啊，希腊文叫 dea，这个信仰啊，这个 faith 是吧？这个 pistis 啊，它是用这个字，让我们得着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得救的恩典啊，得救的恩啊，它是本乎神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这个福音。啊，做成这个救赎的方法，对吧？这个整个的这个救赎，这个救恩，然后透过啊，通过人信仰、信心、接受啊，这个回应的两方面的。教会里边有一些这个理论啊，是我们要小心一点的啊。我觉得撒旦魔鬼常常给人，一些错误的，怎么说呢？似是而非的一些影响啊，就是让我们走某种理论的极端啊，比方说本乎恩，那么就到了最后呢，就变成了唯独恩了，是吧？那么因着信就不，这个信是没有价值的，信也是恩的一部分了，是吧？不在乎人怎么回应了，是吧？他这里说不是出于人，也就是说这个恩是神给的，是吧？就算你的信也是神给了条件，你才能信。我这样说就像我们呼吸空气，对吧？那么神给我们有空气，同时他也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生理上给我们有肺，是吧？有呼吸的这个功能，同时呢也有想要呼吸的这个愿望。所以呢，就促成了我们可以呼吸、活着这种现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本乎恩，就像神给了我们这一切恩典，对吧？也因着信，就是也因着我们愿意去呼吸。人有没有权利选择呼吸或者不呼吸呢？问大家，有没有权利选择？
当然有了，
当然有。对吧？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有一种现象，就是人选择了不呼吸，放弃呼吸，
死了，
啊？
自杀了，
是这
死
样。
了之后。
这个自杀有很多种，是吧？这个有的是跳楼，是吧？有的是这个喝毒药，是吧？有的是这个用枪打自己，对吧？ 有的是割腕放血，各种方法，直接放弃呼吸，啊，决定不呼吸了，那就是，
溺水吧。
哎，溺水或者上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神虽然给你有空气，虽然神给你有呼吸的愿望和机制，但是如果你自己就是拒绝活下去，就是拒绝呼吸。那，这个你仍然有这个选择的权利。那么今天救恩也是一样，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就好像空气，是可以临到任何一个人的。神也在我们的心里有渴望上天堂，有渴望追求理想，这种动机动力。可是人仍然有拒绝美好救恩，这个使我们能够生命在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继续下去的，这个恩典仍然有拒绝的权利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要从一个非圣经啊，这不是圣经的原文，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字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边翻译成，不是在圣经里边啊，在中文里边啊，翻译成位格，啊，位格啊，我来写一下啊，那么，哦，我这里不知道怎么了，大家能看到我写的字吗？
可以，
啊，
能。
大家不要在屏幕上划啊，一划你的就写在我这里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样，让大家的这个血不要放在我这上面啊，但是大家不要在屏幕上划，因为你一划，就我这里也看到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位格是什么意思呢？英文里边叫 person，是吧？那么上帝创造的我们人类是有位格的存在，神是有位格的。那么什么叫位格呢？啊，什么叫位格？弟兄姊妹，想一想，位格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关键啊，它有一个主权。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说法啊，比方说执政的、掌权的，有位格的啊，有位的等等这些的说法，其实强调的都是同一个字啊，对同一个字的描述就是，他自己可以做决定的，位格就是他自己可以做决定。我们把这个位格的自己做决定的这个特征啊，这个现象，把它描述为自由意志啊，也就是说，有自由意志的主权、独立主权的。而这个主权呢，是不被侵犯的，或者不被操纵的。不被操纵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大对啊，就是这个虽然可以被操纵啊，是除非是你愿意被操纵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是没有外在的力量可以来取代你做决定的。这样的存在，就是叫做有位格的存在。那么这个有位格的存在呢，虽然是有自己的决定权，但是它仍然有一个位格的次序，所以圣经里边也有说在尊位的是吧？也就是说位格，他的位格比你更高，这个叫 你说他是尊贵也好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就是他比你的位格更高。那么这个位格更高的位格，在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的权柄就比位格低的要更大啊。比方说，我们开车的司机是吧？我们是有位格的存在。我们自己怎么开车，怎么走，那由司机每个司机来决定。那么，比司机更高的一个位格啊，那就是交通局。所以交通局它是有位格的一个政治的，这个一个单位的存在。虽然它不一定是一个人，它有很多人在里头，但是它最后呢，它是由一个声音发出来的。比方说交通局的交通法规，是吧？那么它就发出一个法规来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交通局它的位格是比司机的位格要高。那么交通局要按照它的主权定出交通法规，然后司机就要遵守。那么至于司机遵不遵守，那由司机的自由意志，在他的位格里边有自由的选择，这就是我们遵守还是不遵守。那么更高的这个位格，对于更低的这个，对于比他低的这个位格呢，他有权柄。这个权柄呢，就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用在他制定法规和强制执行法规的这个能力上，啊，这个 power 啊，这个力量，这个上头。所以你遵守他，他给你自由，你可以好好开车。那么你反对他，他惩罚你，是吧？所以他有资格惩罚你，有权柄惩罚你，而你没有权柄反抗他的惩罚。这个就是位格的次序问题，对吧？神是有独立位格的神，所以他向交通局，他这个建造公路，制定法规。那我们呢，就像司机，因为我们虽然有独立的位格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位格是在神的位格之下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位格对神的位格必须选择顺服。但是顺服还是不顺服，我们在自己的位格里边是有选择权的。有人说，你没有选择权，是吧？这是错的，对吧？这个甚至于有一些强烈的这种反位格的神学啊里面，他们用一个这个全然败坏啊的理论来说明人是不可能选择正确的，这种理论是错的。所以神起初在伊甸园里边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自由意志位格，这都不是圣经的原话。”是的。我一开始就说了，这不是圣经的原话。这个我们可以这么想啊，神起初在创造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创造好了以后，就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们怎么吃啊
都能吃，
？”哎，
唯有，
用圣经的原话，用了一个很关键的字，是哪个字呢？
都
就
能
是你
吧，
们。可以怎么吃啊？啊，
都可以吃吧，
随意吃，
哎，随意吃，随意吃。那么这个随意吃，就是你们自己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。你想吃这个也行，想吃那个也行。其实这已经表达了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那么下边说，只是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不可吃。
对，
那么这个不可吃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你在吃自由的选择里边，这个不是你的选项。那也就是说，你遇见他的时候，你必须放弃你的选择权，
是的，
它不是你的选择选项。那么如果人没有选择权，没有自由意志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上帝说的这句话是多余的，
对。
对吧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假如说这个我们的公路啊，限速每小时100公里，不可以超过，对吧？ 那么就告诉司机，这段路上，这个速度不可以超过100。而实际上呢，他开着车最快也只能开过80，他造的这个车就不会超过100。那么他在那里立了一个限速100的牌子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吧？
对，无意义了。
哎，所以神说你不可吃这句话，实际上背后就说明了你有选择吃和不吃的权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只能选择不吃，你选择吃，后边的结果就告诉你了，你
必
吃
吃，
的必定死。
必定死。
那么吃与不吃的选择权在你，但是结果不在你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位格和位格次序的理解，我们对于意志与自由的选择的范围，这个善恶分别善恶的知识，这个数啊，中国只是把它翻译中文翻译成分别善恶的数，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知识这个字翻译出来，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翻译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知识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到现在人还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根本不了解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树。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和不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意思？根本没弄明白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弟兄姊妹，分别善恶的知识，我们要不要有？
要有，但是不能超越神的。
哎，
对，
这个分别善恶
位
的
格。
知识，一个有位格的存在，它是必须要有的。如果连善恶都不能分别，那你的行动，你的那就不就失去了标准了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的良心要不要有？当然要有。他在告诉你什么东西可做，什么东西不可做。这个知识是必须要有的。但是这个善恶分别的果子，是吧？你就要去，知道了善，知道了恶。哦，你知道了善恶原来是这样的分别。那一定是在你的行动上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善里边，对吧？是你做了恶以后，你对比以后，那个结果你出来了，那么这个东西不行，你不可以去体验这个，是吧？如果你体验了这个，那就表示你做了恶，那这个结果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你要不要去体验？这个选择权仍然在你。那么，神把范围告诉你，把后果告诉你，然后呢，选择权仍然在你。所以，我们在理解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个恩，就是比我们更高的位格，把一个我们得救的这个恩典的信息告诉我们，那么告诉我们的这个时候，因为他说得救，对吧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那么这个得救的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需要被得救。所以这个第二章的第11节啊，就是说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说是外邦人。等等等等这些啊。那么，当我们从前是外邦人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边就说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，这是我们从前的状态。所以，因为那个死的状态，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拯救。所以，这个得救不是一个我们在安全里边选择安全还是不安全？我们已经没得选择不安全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在不安全里边了。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接受这个恩典，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，而是一个必须的选项了。就像一个人他已经判了死刑了。现在唯一使他免除死刑的这个原则已经告诉他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不是说，哎呀， 我如果选择他，我就不选择他，我就不是的，你必须选择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跟这个得救是本乎恩者因着信的福音啊，跟上帝在伊甸园里边跟这个亚当啊说，你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对吧？那个是告诉你一个不可做的事儿，所以跟福音不一样。福音是告诉你一个必须做的事儿。我不知道我弟兄姊妹了不了解，我是不是说得清楚啊？伊甸园里边，上帝跟亚当说，你不可吃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告诉你这是不能选的选项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信福音。这个告诉你的，不是你不去做什么事儿，而是你必须做什么事儿。所以这个选项呢，如果你不选项，你已不选择福音，你已经在死的状态里边了。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选的。所以福音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可有可无，不是你可以选这个也选那个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没有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这是我们在被定罪的地位上，我们还是有自由意志选择的位格上，我们必须要选择的，摆脱死亡，进入生命，进入重生，进入到永生这样的，这个状态里边必须要做的选择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些说我们得救是被动的，是的。然后呢，说是我们无可选择的，是吧？所以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。那么，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里边呢，相反的就是不可抗拒的离弃，或者叫做遗弃。也就是说，你得救是上帝给你的，不可抗拒的，也就是你的位格选择没有用的。是吧？然后呢，你的遗弃啊，就是你不被拯救，你要下地狱，这个呢也是不是你自己可以选的，这是不可抗拒的遗弃。那么这样呢，就等于剥夺了我们在上帝的救恩面前我们的真正的选择权啊。他认为你不需要选择，你等就行了。是吧？神要救你，你没法抗拒；神不救你，你想得救也没用。弟兄姊妹，这种理论如果是立定了的话，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？你看，假如亚当在伊甸园里边，他不选择，他不作为。结果是什么？听明白我的问题啊？假如亚当在伊甸园里，那么撒旦魔鬼对他讲话，他不回应，他不作为，结果是什么？
结果和神的关系没有脱离吗？不会脱离吗？
哎，他不作为。他被动，他等待，那么这个结果呢？是他活下去，他有永生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福音面前不作为，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？
那就不会得救吧？是吧？在福音面前，你不接受嘛，就不得救嘛。
所以这个问题不要讲的那么没有把握啊，不是不会得救吧，就是不
死
会得救，
亡。
哎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死亡的状态里边了。如果我们不被拯救，
对呀。
我们不作为，我们等，那么结果就是一直在死亡的状态里，最后到了没有机会的时候就死亡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强预定论。对于信仰的危害有多大？ 那么他告诉你，你没有选择权，那我们就放弃选择。我们等待上帝来救我们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我把救恩给你了，但是你必须接受。”你说我不接受，我在等着，是吧？你给我到了，我不得不接受，我接受不接受没有意义嘛？这种理论其实是把我们放在死亡的地位上，而让我们不选择这个救赎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死亡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在信仰上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为自己有位格的生命负起责任。我们有些时候人是很不喜欢做选择的。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做选择呢？因为选择做决定是需要承担后果的，所以我们很希望别人替我们选择，别人替我们承担后果，是吧？这个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"枪打出头鸟"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大家都缩着头，结果到最后一同死灭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不喜欢做选择，因为选择背后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我们选错了怎么办？是吧？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选择权推给上帝，对吧？我们用捧杀的方式啊，你上帝你是全能的，你是爱我的，你是怎么的？所以呢，我不做选择，我把这个选择给你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高举上帝，对吧？实际上不是，啊，实际上是推卸了我们的责任，啊，所以甚至有一些神学理论说，我们已经全然败坏了，我们自己不能选择的，只有上帝替我们选择才是对的。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而且迷惑了大多数的人。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会被迷惑呢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内心里边有一种这个懦弱，有一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这个想法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不选择，把这个选择的权推给上帝，这是错的。而接受这种理论非常可怕，因为我们不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就待在死亡的地位上，我们无法、没有办法摆脱的，因为不选择不是上帝的心意，对吧？你必须选择。而在伊甸园里边，我们也要选择，但是就算那个时候不选择，我们还在生的地位上，但是今天不选择已经不行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死的地位上了。所以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神给的，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。如果没有这个恩，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有了这个选择的机会，还必须透过你自己接受你自己的信。所以，through faith，英文里边就是通过你的信才能给你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神给了空气，神给了肺，是吧？神给了呼吸的本能。但是，如果你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强烈选择不接受空气，是吧？所以人很骄傲，我为什么要光靠着你，我才能得救？我就不要你所以有位传道人说，如果空气可以讲话的话，他就会说：“OK，你不要我，那我这个我看你会怎么样，是吧？这个。”骄傲的人就说：“空气，我就不呼吸你，我看你怎样。”啊，空气就说：“好，你不呼吸我，我看你怎样。”所以，骄傲的人，对吧？这个不负责任的人啊，选择不信。那么，圣经叫我们纪念我们不信之前的时候的状态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选择，这个结果、这个结局、这个地位是不能改变的，这就是永远的灭亡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以弗所书啊，在第二章，我们特别把这个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这件事情，恩已经不取决于我们了，神已经做好了，空气不是我们造的，是吧？但是他已经在了，我们就必须选择呼吸他。那么这个信仰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必须选择接受，对吧？如果不接受，那等待着我们的就是不能改变的死亡的状态。 时间过得太快了啊，现在已经11:10了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这个，那我们也回味一下啊，消化一下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进入到第三章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25分回来。